好，我们开始了厄斯德拉上，这个作品跟那个乃赫尼亚啊，是就是下一部就是厄斯德拉下啊，是同一卷书的两部分的啊。那么有两种说法，就是分我们一般习惯厄斯德拉上或者厄斯德拉下，或者就直接叫厄斯德拉，然后跟乃赫尼亚，就看不同的出版者不同的那个讲法啊，这样子。在外文上面基本上会称这个厄斯德拉，就是我们现在读的上，然后呢下会用乃赫尼亚，这两个主要的人物啊。好，故事是犹太人从放逐地回来，什么时候开始呢？怎么样发生的？是因为这个巴比伦王被波斯帝国灭了。那波斯帝国的王是居鲁士，他一应该说他一打下天下吧，就居鲁士元年第一年嘛，那就开始就是要下令让那个以色列人可以回家。那我们注意到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说嘛，是什么？是因为应验了上主啊，借着耶勒米亚的话，就是当然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犹太人的宗教的信仰的反省啊。那几个有趣的事情先提一下。我们知道我们昨天读的编年记下，读完跟我们上次读列王记下读完的时候，是这个王国灭绝了嘛？那放逐大概是70年，那放逐的时间就没有历史了，就没有记载了，直接就记载放逐回来。那这70年干了什么呢？发生什么事呢？就没有写了。但是可以了解嘛，因为这是一段伤心史嘛，可能不写也罢，是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方式。的确是的。然后就是说，你在那边放逐那么困难的时候，谁有时间写东西？可能活都活不下去，都是一些奴隶嘛，到那边去从军嘛，这是另外的可能性啊。我们有一些记载是写在先知书里面的，就是不是以历史的方式写。譬如说伊撒意啊，我们从那个记得从40章以后，我们说安慰之书嘛，开始预言这个他们要回来等东西。从40章，那是我们一般我们称为第二伊撒意啊吧，当时。另外是我们读到这一个，譬如说达米尔先知书。啊，就是很清楚，他们有这很多的在当地生活的几个年轻人嘛，被放逐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个先知性的反省的文学所表达的。然后是厄泽克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神事，但是都是讲这个放逐地当时所发生的事，不是以历史的方式呈现，而是以先知作品的方式，会有一些，我以后会读到，只是稍提，不你可以发现这个一切都跳了70年。好像这个历史就不连贯了，可能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太难过了，或者是没有办法写，没有能力了。但是好，那么这些人到了这个70年之后呢，碰到了个新的王啊，居鲁士。那居鲁士的名字很有趣，是真名还是一个象征性的名字，也可以讨论半天啊。因为这个名字的希腊文就是 Kyrios， 就是主的意思。就是主，我们都很习惯唱这个弥撒曲，这个 Kyrie 的一种，对不对啊？ Kyrie 就是这个 Kyrios 这个字变的，这个外文有那个名词有那个格 case 的分别嘛，那么 Kyrios 是主格 nominative， 然后呢，这个 Kyrie 是呼格 vocative， 就是当我们要呼唤的时候，就这个名字。这个讲法，希望各位听到我在讲什么东西，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很可能他们是说这个，也许是一个就是很，因为耶稣后来一直被叫 Kyrios， 就是主的意思。好，可能是真的名字了，可能是他们就是因为他已经做王了，就取了名字就称呼他是主，君王就是主嘛，这也可以是一个讲法，真的很需要讨论的，都对我们不是重点。好，那么。这个王就下令大家回家，我们一开始反省说是应验了先知的话，就天主早就已经预备好的，就还一切呢还是在天主的手中，因为怎么样，是天主感动居鲁士的心啊。其实你可以看见外邦人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被天主所用。好，那当然他这边讲的说，他讲话说这个上天的神亚威，这当然应该是犹太人的写法，你很难去想象他会知道这个犹太人敬拜的神明，他会听他的话，但这是一个单纯的犹太人的角度所写的。好，那谁回去了呢？第五节讲的啊，犹大跟本雅明。我们知道这个南国跟北国嘛，北国早就灭了，被亚述王灭了嘛，那南国就是两支派，就是犹大跟本雅明支派。 啊，族长，就北国就不提了。然后呢，司机勒维人还怎么那些受天主感动了心的人，所以你可以知道还有人没被感动啊，就是没有回去的意思了，对不对？那我们其实知道哈，这个整个的故事，你读历史知道，被放逐的时候呢，巴比伦王把这些犹太人分了三批，又几次攻打，三批放逐到巴比伦的，他们返乡其实也是分三批。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我讲的那个旧恩的故事，有一些记载，对，可以对读到那些东西，这边不能够什么都重复嘛哈。好，然后很有趣的是第七节哈，这个居鲁士王呢，把所有的东西点交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去。我想到那个大陆的情况呢，大陆的时候1949年，很多那个教会的财产被没收了嘛，对不对？然后重新开放，就又归还教材给大家，有这个味道感觉啊。希望不是联想太多。好，当时呢，谁是首领呢？第九节，设士巴扎。啊，这个名字就提出现这一次，再也不出现。但第十一节有一次啊，就他带他们回家了。所以他是第一，应该是第一波吧，可以想象第一波带人回去，那是谁呢？以后这名字没出现了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整个的放逐时期哈、啊、结束，回到这个家乡以后，有三个著名的人物啊。我们有这厄斯德拉、莱赫米亚，就成了书名了嘛，对不对？一个是厄斯德拉，是军师，他是要重新建立这个盟约的啊。发现法律书的那莱赫米亚呢，他是怎么样，是一个军事家，政府首长，他重新修建了耶路撒冷圣城。那么还有一个人是什么，是最早去修建圣殿的，我们所记得是泽鲁巴贝尔，有印象吗？名字不好，不是我取的，难记，对不对？泽鲁巴贝尔，对不对？那很多学者认为是同一个人，设士巴扎就是泽鲁巴贝尔。这个在这个新版的这个圣经里面啊，这个注解是有写，好像是，那是不是真正的就很难说，只是一般人会这么想象的哈。好，这个是一定是有一个率领者回去嘛。好，那第二章就回家了。第二章你想起哪一部旧约作品吗？我们应该想起的是户籍记，对不对？出发前人口统计嘛，对不对？是一样的，跟我们统计嘛啊。好，我可以给一些标注一下另类的户籍记了，哪些人走，哪些人回去，对不对？还有各种有趣的，他是首先是什么归国的领导人啊，在第二节啊，泽鲁巴贝尔、耶稣亚、莱赫米亚、瑟拉亚、勒厄拉亚、拉哈马迪、摩尔德开、皮尔桑、米斯伯尔、皮格外、勒红、巴阿拉。好，这边我们看见的是泽鲁巴贝尔，看莱赫米亚，还没看到那个厄斯德拉吧，没关系。然后有这个摩尔德开，摩尔德开记得吗？啊，我们会读到的一个他的一个外甥女嘛，变成王了嘛，对，艾斯德尔皇后的故事，他是他的舅父，这边已经出现了，你可以注意到。好，那这边的我们的注解又说了，说这是刚好十二个名字嘛。啊，十二个人是代表十二支派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也很难代表，但他可能是刻意要写成这个样子了，因为那个北国十支派早就已经不见了，因为亚述王的这个人口的政策嘛，就是把这个人就混乱掉了。我们还记得，因此出现了什么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嘛，这故事这边还是用这个十二个。那开始看这个人平民的人数哪些啊？那你注意到有两种写法，一开始是谁的子孙，谁的子孙，对不对？这是家族嘛。到了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什么就白人人了啊，勒托法人、阿拉托特人、阿茨马韦特人，好像变成城市名了。下面还有什么这个耶里哥人等等的哈、啊，就是有两种，可能是已经不知道，不太清楚这个，我自己猜的了啊。我刚才突然发现，哎，很有趣啊！前面讲子孙，突然间变成一个地名或者城市名字，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发现了，跟各位提一下。然后呢，接着有这个司祭的人数、勒位人的人数、献身者的人数、上单买的仆役的人数，很明显是连接到放逐之前啊，这些宗教的服务者啊，这还连在里面。那有最有趣的是59节这个家世不明的人。啊，那这边说什么？他们不能说出自己的家族和族系是否是出自以色列的。 可能有一些夹杂的别地来的被俘虏被放逐到这个巴比伦以后的或者怎么样，他们跟拿这个机会说我们也是就跟着走了，为了离开那个地方，说不定的啊，这是可能性，记载是蛮有趣的。好，然后怎么样，那是怎么样去决定呢？第63节说的，等到怎么有一位大司祭出来的时候，带着乌灵跟土冥啊，这个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个民间我们看的寡杯了啊。其实有类似之处，但是因为可能他们刚回国，还没有建立大司祭的这个，就是还没有把整个的宗教的传统重新完全重建起来。好，然后接着是总共的人数有多少人哈？那么会众呢是42360，仆婢是7337，然后歌咏者是200，我算了一下，总共是49867人。其实想想蛮恐怖的哦，这个将近50000人啊，从这个巴比伦啊，这是走要走回耶路撒冷啊，当然是走路嘛，想一想象带的有我的马车等他带驴带动，还有一些流驴骆驼等东西了，好，是非常辛苦的。好，那大家怎么样？很多人怎么样？那么一来到了耶路撒冷，开始怎么样？开始奉献，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记载，对不对？大家回到家里面，首先就怎么样？先要重建他们的信仰。当然这边表达什么是对天主认罪，他们曾经啊因为不好被罚嘛，现在重新首先要回到天主内，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刚回来的人呢，应该是环境就是很恶劣嘛，哈，来了，这边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记载啊，捐了这个61000斤的达里克，应该是一个重量，达里克的重量的称呼样子吧，跟塔等同一样。好，那但是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们放逐的时期哈，这边还是有人住啊，有一些是什么是没有被放逐的，我们知道是一些贱民，对不对？社会上最低层的人，在这个巴比伦王眼中可能认为没有用的人。但另外呢，这么多年期间他们离开，有很多人被迁入啊，对不对？那些就还不赖啊，可以搬进来了，所以有所谓的本地人嘛，啊，你可以看见了这边说的啊，他们开始要重建，第三章一开始啊。7月他们住在各城的子民都聚集到耶路撒冷了。好，这边出现了约扎达克的儿子耶稣亚跟他的兄弟司祭以及沙尔提的儿子泽鲁巴贝尔，他现在成了领袖，对不对？带领大家重修以色列的祭坛，要按着上主的法律书要开始献全燔祭。但是看第三节哈，不论本地人怎样恐吓，他们还是要建。本地人是反对的，那本地人是谁？我刚刚讲到的那些人啊，可以想象，就是并不是这么简单。可以想象看嘛，这些人那么远走了以后，外面的人迁入，已经开始盖好了房子，开始做好了他的家业以后，那他们会说这地方本来是我们的。你想想看啊，其实这个蛮像现在的以色列历史的嘛。哦，有，而且联想蛮像犹太人被放逐那么久，对不对？啊，到了19世纪的末才开产生所谓的西佣运动。从法国开始发起的吧，开始各地他就开始大批的移民回去巴勒斯坦，他们因为各地他们商业很成功，我把它简单化讲的话，他们就有钱把地一批地慢慢买回来，买一些地，慢慢开始先买地啊，先把这个房地产弄起来，慢慢才人民聚集，然后呢才到1948年才建国嘛。就其实那现在还是一个土地的争执啊，非常多的问题。而且他们建了国以后，他们的武力强大，就开始怎么样，能买就买，不能买就用武力了。大概就是回到其实蛮有这些一些背景。你看历史的事情真的是一直在重复的发生的，我觉得是蛮辛苦的。但你可以读一下，可以想象看嘛，过去跟现在，你可以读这个很老的书哈，可以发现了这个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还在发生。好，接着是开始要奠基圣殿，就没什么太特别，当然就大家都很开心嘛。我们看到那个大家开始第十一节、啊、开始做工作以后，怎么大家彼此轮流什么歌唱赞美感谢上主的歌，因为他是圣善的，因为他对以色列的慈爱永远长存。各位记得我们在前面读列王那个编年记的这个歌，这个一直重复的这个诗歌，对不对？这是他们的犹太人一直唱的。好，全体子民大声欢呼赞美上主，因为殿宇已经建好了，好奠基了啊，奠了基啊，当然还得干，对不对？知道干 一开始电梯开始有人开始要阻挡，从第四章开始，我们明天开始读啊，就发现他们会有一些困难的，所以返乡的过程也没有那么的平顺。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谢谢。